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上期呢跟大家介绍了俄罗斯十大音乐家当中呢非常非常著名非常非常有国际地位的两位，就是我们的柴可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今天呢我们想暂时不介绍斯基了，我们来介绍第一位，叫做拉赫玛尼诺夫。相信对于弹钢琴的人来讲，一定对拉赫玛尼诺夫这个名字不陌生，而且听到他的名字似乎有一点瑟瑟发抖的感觉。没错，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也就是所谓的拉二，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作品之一，也许不是之一。据说演奏这首作品所耗费的体力相当于挖多少多少吨的煤。拉赫玛尼诺夫的全名非常的长啊，叫做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他是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在他的创作当中呢，受到了柴可夫斯基非常多的影响，也有在他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到浓浓的俄罗斯的风味。他的音乐其实涉猎的领域非常的广啊，歌剧、交响乐、合唱、室内乐、歌曲，非常多的题材。但是被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还是他的拉二和拉三。1897年呢，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了他的第一交响曲，但是首演的时候呢，招致了非常多不好的评论。尽管现在这首作品对于拉赫玛尼诺夫来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再加上呢自己的生活的各种不顺利，所以此后多年萎靡不振，开始酗酒。直到他的心理治疗师给他治疗之后呢，在3年之后的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完成了他的最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以此献给他的心理治疗师。确实是受到非常大的创伤，不能写出来这么难的东西。那这首协奏曲呢，也是花样滑冰非常常用的选曲之一，很多单人滑的选手都用过这首作品。 我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非常优美的一个乐章。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不妨把整首乐曲搜出来听一听。我呢也打算做完这期节目之后呢，搜出来拉二的乐谱试试我能啃下来多少，很不自量力的一个行为啊。那说完这三位音乐家呢，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位音乐家大概是和政治走得最近的，他的名字呢叫做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说他和政治走得最近呢？因为他和斯大林相爱相杀，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个相爱相杀。但凡你要搜索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你一定会搜索到一条叫做肖斯塔科维奇一生都在等待枪决，斯大林为什么没有杀死肖斯塔科维奇。对的，其实斯大林应该是从内心还是敬重肖斯塔科维奇的，不过呢肖斯塔科维奇打引号的杀死了这个斯大林。在古典音乐界有一个魔幻的数字，就是九。很多音乐家呢在写了九部交响曲之后呢都去世了，比方说贝多芬、德沃夏克，他们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之后都去世了。而肖斯塔科维奇在他写完他的第九交响曲之后呢，斯大林去世了。有网友调侃，斯大林续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条命，难道这都不算爱吗？肖斯塔科维奇的很多交响乐都伴随着与政治有关，与斯大林有关，其中呢被认为是改过自新的一部谢罪作品就是他的第五交响曲。鉴于此，斯大林也觉得这么有才华的人，又这么知悔过的人，我何必呢？所以斯大林有很多的电影音乐指名是让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去写的。其实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开头放的那首作品，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在流行音乐里面来讲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爵士舞曲，他第二首的一个爵士舞曲。但是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讲，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那几部交响乐。从斯大林救了他一命之后呢，从第十交响曲到第十三交响曲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在这期间他也加入了非常多的政治活动，比方说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60年到68年任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也曾任苏联第6到9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也曾经获得过苏联国家奖章、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奖。总之是我们这几位音乐家当中和政治走得最近的一位吧。而和战争走得最紧密的作曲家呢，无疑也是肖斯塔科维奇，尤其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对于俄国人还是美国人来讲啊，那在二战时期呢，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这部第七交响曲，也叫做列宁格勒交响乐。在1941年到1944年呢，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在这个时候呢，德军讲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面抹去。所以在被围困了900多天当中呢，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高达大概60万人。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困的最初几个月就创作了这一部列宁格勒交响曲。1942年的3月5日呢，肖斯塔科维奇来到了莫斯科大剧院，和乐团一起在空袭的警报当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之后，乐谱被装进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到列宁格勒。在这时候的列宁格勒，大家吃不饱饭啊，人死了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了，所以在首演的时候只来了20个人吧，一半的乐手都是用担架抬过来的。那指挥呢，瘦骨嶙峋，已经拿不动指挥棒了。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情况下呢，第七交响曲在列宁格勒大剧院首演了。在德军的轰隆隆的炮声当中，乐团完美的演奏了列宁格勒交响乐。许多乐手演完都已经昏厥过去了。所以这首作品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的军民的士气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虽然在之前呢，斯大林对肖斯塔科维奇始终都有一个明天我可能就要带走你了，我明天可能就要枪决你了，肖斯塔科维奇总是活在这个恐惧当中，但是在这首音乐过后呢，斯大林将它宣传成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在1942年呢，数百万美国人的电台里面也听到了这首第七交响乐。虽然肖斯塔科维奇也自己有讲说这部交响乐其实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并不能算是希特勒在进攻的时候有感而发，但是这部交响乐 算是一个和战争以及政治挂钩最紧密的一部交响乐了。那关于斯大林和小萨科维奇之间的纷纷争争、爱恨情仇，我们有机会再单开节目来跟大家去讲吧。如果要制裁，那么肖萨科维奇是不是也应该当做制裁名单上面那个最重要的一位呢？除此之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俄罗斯的音乐家，比方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穆索尔斯基，他的图画展览会，以及今后将要跟大家介绍的普罗科夫耶夫。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普罗科夫耶夫，介绍过他的交响童话《彼得与狼》。这个世界已经太过于连通了，我们已经不是单独的一个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与世隔绝，不管是物品上的一个交换，还是精神世界以及文化世界的一个交换，这个世界都是连通的。但是总是有人想当老大，总是有人觉得我当老大就够了，老二一定要跟我距离拉得越开越好，所以做一些非常荒唐荒谬的行为。希望他们这些荒谬的行为不要影响了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吧。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